的那个头陀星，知道您在很多雪山和洞穴就是有过很多经历，请您能不能分享一个就是遇到一个非常极大恐惧的一个对境，然后又是如何对峙了？
我好像没有遇到什么恐惧的对境，没有，
就是包括在坟场啊，什么山洞啊。
哦，我也不又觉得恐惧了，也不觉得是什么，所以，但有些东西不适当讲。不，如果要讲危险的话，等我过雪山那个罗当巴斯，那个在印度的时候，要跨过的时候，两次差一点被吹下山，那风是非常的大，在一个风口，走过一个风口的时候，那风大到很大，那马上整个人低下来这样子走，但也没有觉得恐惧。哦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，我也没有什么头陀啦，哦，基本上呢，我只是那个时候因为身边没有亲人，然后没有亲人，然后我又想要去雪山，那就只能自己走了。讲了也，有亲人我也不管，我也没有想多多，我只是想自己走去自己要修行的地方去修行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身边没有亲人，自己一个人，然后不是走了，只能走路。啊，有人给我坐车，我也不客气，我也是会坐车的。我基本上只是想要找一个偏远的地方，山洞里面哪里去修行这样子而已。其实我没有刻意的说，我比较在意的是净化内心，我也没有很在意什么头陀不头陀。所以有些时候我能够吃两餐就吃两餐，我也没想，当时只是想跑去一个地方山里面去打坐，然后在那个过程中没有什么别的因缘出现，不是走路咯，然后没有翻车，不是抽搏这样子而已咯。
那有没有碰到过飞人？
飞人的体验是很多的啦，讲不完，我们也不想去感兴趣。其实我觉得飞人的体验你就是不当一回事，不管你摊开心胸，这些怎么体会的是当这是朋友这样子就好。其实你越防备自己，你越防的话，你的自我越大，越容易受伤，越容易害怕。反正我的想法就是你想怎样就怎样了，不理你。那就是一个心，就是好像我不知道我走进森林走进什么，我就是当着是众生的兄弟一种感觉。我现在也是走到哪一个社群，走到哪一个人群，不管他好还是不好，善还是恶，我其实一种感觉就是我是众生的兄弟这样子。所以但是这样的心情好像就是自然的就比较无畏无惧。像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山洞面前出现一个大黑熊，那大黑熊就在前面的法师那边第二行啊，像第二行那边这样子跟我很靠近，很大的这么长大黑熊，他眼睛冷冷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可是那个黑熊好像在找寻找孩子还是什么，这样看着我，我就冷冷看着他。那在西南的时候，那我就想如果这个时候是以身为熊的时候，我就是吧，也没有去想怕，就是震了一震，诶怎么样，然后他看我，我就看他，然后就马上就有了心理准备，如果真的是逃不了，肯定逃不了，如果他吃掉我的话，我肯定逃不了，肯定逃不了，那这么壮啊，像我这样瘦怎么能，就是可能你还打得了，我打不过，打不赢他。当然如果可以不给他吃掉，我也不会喜欢被他吃掉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这一辈子还没做，当时我也不想死。但是呢，我当时已经马上就起了那个心，真的该死就死了就算了，不要想这么多。如果要死，就是以最有正念的心，以最伟大的心，以最奉献的心啊，来死，来累积一个巴拉玛达究竟波罗蜜，究竟的不死波罗蜜啊，这样子咯。我也不是要在那个时候做那个波罗蜜，但是真的要死，我就是既然都要被刺了，倒不如把它转成最好的波罗蜜，对吗？反正都是要死的，都要被刺，你痛苦也是被刺，倒不如欢欢喜喜的被刺，看能不能这样子尽力而为。所以当时有这个心理准备，真的，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勇猛，你问我，其实那个时候修道很恳切，那修行自己的一些业，其实我觉得我有蛮有波罗蜜，但是那个业障着自己一直好几年都过不了，一直有恶业障着自己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告诉自己我死了算了，就跑去大森林里面去修行。其实我不鼓励，因为佛陀也想进大森林修行，最好要有禅定，不然在寺庙里修，佛陀也记载的。可是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读到这一点，我也不管，当时就是天底下不管，我想修不成死了就算了，我宁可死， 但是这样子不管，我就是要自己跑到里面去修，这样啊。所以也是说晚上听到爆的声音啊，大象的声音啊，也不管，就是死了就算了。也看到大蟒蛇也有看过，大蝎子也看过，但是就是不理。所以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也不是要这样子勇猛，也不是要什么头陀，我没想这些，我只想快快给我修行修法成就，我要证实佛陀所教的法。可是那个时候自己的能力很不行，好奇怪，奇怪就是拼这么多年就是好怪。现在的人你们一点点修不上了，才十来天就跟师父讲我不行了，修行太难了什么，我心想这么快就沮丧，怎么行？你的师父都不沮丧，你怎么会这么容易沮丧？不可以，所以以前我是这样，我是想，我就发勇猛心，不能就算了。那时候还有，后来又有这个长老，一个德国的长老，他也是修这一种的，专门在森林里面住的。他说呢，那个眼镜蛇在他面前盘他对着他，两个就是对望两个小时。可是很奇怪，就是住森林的那些比丘真正的，他们都不怕的。就是很多慈心，那么那个慈心就会很像保护我们这样子。所以我在西兰我遇到好多个大家都有点志同道合的，就凑在一块，那在一起谈的时候呢，大家都其实呢有些人的故事比我还难得，也还给大象踩过，也不想也不狠。然后那晚上在那边躺在那边24小时没有人，第二天他没来托钵，大家这个长老没来托钵，才去森林找他，才知道他已经躺了24个小时。也有一个长辈是这样，有这样，他们的故事更神奇的更特别的都有的。但是呢，我以前呢，我就觉得很多纯粹修这一门的呢，有些他太喜欢这样的生活，他享受这种超然很独立的生活，过后他不去寻访名师，所以即使你跟他求师父，他还是觉得他还是要走他自己的路。所以也有一些他只是过得很超然的生活，但是没有禅定，没有定，也不懂，也不是真的很懂得怎么修，只是修到一个很好的美德，很超然的个性，很美，感觉上就是很，一见他的人就很那种很超然，什么无挂碍的那种心态。但是呢，如果不得法修法，修行不得法也不好。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学生，也不要盲目的只是为了头陀而头陀。最主要佛陀讲，如果是能够让我们的法进步可以，如果法没有进步你喜欢这个生活也可以，但是呢，如果你修了这个你法没有进步没关系还退步，那就不要了，因为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。所以我也觉得我今天也没有刻意的坚持什么头陀，我只是想怎么修的最好，那么需要各个工具就用它，不需要这个工具也没有去想它，也不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怎么样的东西，这样。可是我觉得能够修头陀的人心很洒脱很自在，那就是走到哪里都可以生存。但是如果刻意的执着，它也就是成了一个问题，有些时候也会成了一个问题。所以我是觉得通常是不会，修的对是不会，修的不对它就什么法都可能成为问题。如果我们对法有所执着，我们是爱护法珍惜法，但是呢不死抓，这样子。所以头陀的东西没什么好谈的，我现在也没有刻意的头陀不头陀，我只是想任何一种方式能够让自己修得最有效率，让自己的心开发得最有效率就好。但是呢，如果出家人有经历过头陀的那种心脚生涯呢，有一个好处就是心会无挂碍，无畏无惧。以前我第一次开始真的在外头走，我去了印度的时候，人家还给我照顾，99年的时候，当时我第一次真正的独立没有人照顾我的时候呢，是我从那兰陀走向菩提迦叶的时候。那个时候我去那兰陀的时候，那是一跟着一批喇嘛一起去，让那些喇嘛朋友给我安排一起去陪着他们一起去。然后去的时候回的时候我想不要了，你们回吧，我自己走吧。那个时候呢，一突然间走出来，朋友们全部走到完的时候呢，那个心是非常的愉快的。因为突然间整个心开起来，好像这个就是我等待很久的这一刻，好像再也没有什么人的牵挂了，很好。所以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在哪里是继续向前走，就是这样。可是这心非常的愉快，非常的愉快，然后也不知道哪里睡的，所以就是一种把生命交给业，我的业决定我要怎么做， 所以那个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自己的也无畏无惧，真的是发生什么事就算了，就是这样。当然了，我也是不会自己去找麻烦。比如说我走到一些地方，人家在这个地方很肮脏，那我就肮脏，我就不要住了，就你带我去哪里住我就哪里住，也是住在印度庙。后来我才明白他们讲的肮脏，我讲这个地方很干净啊，怎么肮脏？其实他们讲的肮脏就是有那些鬼啊，有什么啊之类的。所以我是觉得它是一种无畏无惧，你自己走在前面你不知道怎么样。当时我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回国，我是单程机票去，也不知道怎么回国，没想。可是就是因缘就是会解决，那可能自己的善意也蛮好吧，也遇到很多好缘，然后四海之内一些兄弟走到哪里都是朋友，然后很多很多人看到我都我觉得结交了很多朋友，然后也很多法缘，也给他们讲了很多法，然后呢我觉得一路上的度化了很多人，是这样，自己也度也帮了自己也度化了他们，所以我就觉得这是古老的出家人的生活方式蛮有意义的，就是这样而已。但是呢我是觉得有些人他们学的时候呢，像我一个学弟他学我还要去行脚，可是只是觉得啊感觉上很好，可是他已经他没有那个心理准备，他只是可能想要得到那个荣誉还是什么，但是他没有那个心理准备要承担一路上所面对的那种变化和境况，他总是以为我出来行脚就受人家很恭敬啦，最好的对待，问题是不一定的，人家也可能放狗追你的，那么所以要过这种生活，要真正的达到那个法义的话，就是要无挂碍，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管的，就是呢我当然也不会自己找麻烦，这样子，所以蛮好啦，是这样。当然有很多难忘的经验，这个东西不讲，